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在那边。如果你还不记得呢，就很糟糕了啊！不忘初心，重新建造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整个疫情两年多以来，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我们的生活起居都开始有很多的变动，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跟神的那一段敬拜的时间，而我们极力在推动，其实更多人能够回到这个实体的敬拜的当中，真的跟神面对面哦，真的是这样的在一起。那怎么样的来重新建造呢？这是今天我因为这个主题思考所要从这个书卷里头所发出来的一起探讨的一个题目。那因为真正你讲到重新建造，没有太多的书卷讲到重新建造，只有在旧约的书卷，特别是尼希米记，它记载了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期盼回到耶路撒冷，重新的把耶路撒冷给建造起来，而尼希米把那个城墙给建造起来，这是我们从这一卷书里头所看见的。那从整个大纲的分享的里头，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什么这些他们记载的有关什么社会改革啦、宗教改革、政治改革，很多的分段这些圣经的学者他们都是这样的划分那第一第二章里头就讲到重建城墙这里头那其实重建城墙不是讲说他马上就开工就开始回去建。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记其实是在公元前400多年前写的。那真正其实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在公元前586年，那个北国南国全部都已经被外邦给入侵毁了，而以色列国已经不在那边。所以当你看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其实他是第二代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当时是在这个波斯王里头，他做酒政，做酒政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职位有很好的酒可以喝，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应该是很贵的酒那又是在王上的面前，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情况里面，你就发现尼希米其实他过着很好的生活他过着很好的生活，只是重建城墙你看一章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当时记载着尼希米听到有一个兄弟从耶路撒冷城回来他们从耶路撒冷城回来的时候，他就想知道耶路撒冷城的情况怎样了那个兄弟就说那个情况很糟第三节里面他就说那些从被掳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遇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了这个是第三节里面看见那个情景那整个尼希米呢，他在第四节他就说，我听了这些事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久好几天，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祷告，然后他开始求那守约施慈爱的神原来重建不是马上就是开工我们教会好像也要重建翻新了，大家知道吗？可能以后这个我们不懂要在哪里聚会也不知道听说这个城墙要拆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这整个重建是要从祷告开始，大家要有意识到整个的那个情形是怎样所以尼希米在那边听到坏消息，其实他那时候这边记载的是什么祭司流月以色列人的那个日历，那时候是在以色列人的日历是第九月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是尼善月，是犹太人的一月，也就是说整个来到第二章已经过了四个月，他 在不停的祷告，求神施恩帮助，怎么去建这个城墙。这个就是尼希米当时的情形，他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跪在神的面前，他求神帮助，他回到神面前求他引导，所以你看到吗？其实祷告本身在这里，你就看见上帝的子民跟他的国度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身为教会的这个会友或者上帝的子民，你会顾虑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它未来是怎样，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祈求。这是我们从第一章这个第一到第五节里头，我们看见整个的转向，他四个月里面不断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啊，他伤心在神面前求这个守夜施慈爱的神，在整个的里面。来到第六到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见其实那边有整个一个角色的转变，祷告不是我讲上帝你听然后你帮我做啊，不是这样哦。他这边很清楚的让你看见，因为仆人的角色在这边出现了八次，看到吗？真正做工的人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是应该是做工的人啊。上帝是那边成就施工的人，而我们是做工的人。这是整个在这个第六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情况哦。也就是说，尼希米在这个情形，他开始迫切的祈求，他以仆人的心态来求的时候，他求说：神啊，我不应该单单只是在这里享乐，我或者应该为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做一些的事情，我应该做什么？他开始抓住神的应许哦，因为你如果去看这个一章的八到九节的时候，他就抓住那个摩西祈求的应许啊，就是当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神啊，你就会召集他们回去啊，他就向神求说，你会按照你的应许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向神求神来帮助哦，他默默的寻求神在那里头啊，那这样的去仰望。我们看见其实这是整个祷告应该有的态度跟角色啊。我们其实太多的时候祷告，我们忘了我们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工人的身份，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做什么。所以来到二章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整个祷告，一章的祷告其实影响着尼希米。为什么呢？影响着他的工作哦，影响着动作，因为他盘算着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脸开始出现愁容哦，他是酒症了，他是酒症，他应该是跟王一起喝酒欢乐的时间，他应该没有愁容，他喜乐的应该是这样的来陪着王来喝酒，欣赏那个酒哦，欣赏当时所吃的一切的东西，但是他的脸竟然出现丑容，这个糟糕了啊！因为那个王随时可以把他拉出来就给斩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重新再换一个。这是尼希米他遇见的一个危险啊，其实那是一个危机的时刻啊。你看到二章里面，其实这边是怎样说呢？他说在尼三月过后，王看见他的丑容，王就说：“你没有病，你为什么脸带愁容啊？你心中有什么烦愁啊？”哇，他就开始害怕了，你知道吗？开始害怕了，是危机，好像也是机会哦。但是机会也是要很谨慎的小心处理啊，因为在这边，其实你处理不好，很糟糕啊啊！他说：“我要回去见以色列国，见耶路撒冷城，可以吗？”马上又是拉出去又斩了，哦。所以再多的尼希米可能不小心在这个时刻都会死了又死。这个就是尼希米当时他在第一第二节让我们看见的，他开始害怕了。害怕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要小心的处理。他怎么小心去处理呢？他开始要想怎么去回应神哦。 他就怎样对王说，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为什么他讲万岁呢？因为在接下来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看到吗？他讲坟墓啊，他不是讲耶路撒冷城啊，以色列国啊，他不是讲那个哦。然后他讲到坟墓的时候，他又先讲说王万岁啊，我的列祖他那城荒凉哦，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诶，看起来是蛮不错的一个回应哦。因为在以前，特别是时间长久的这些民族啊，他们对孝顺都是有很深的底的啊，所以能够对祖先有尽所谓的孝道，尽所谓的这些任务啊，都是很好的。哦，这个王开始觉得，诶，他算不错啊。他说，王就问说，你要求什么？然后尼希米就默默地祷告天上的上帝。看到吗？其实那整个的祷告，我们发现不是单单他在祷告的时间里面祷告，而是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要谨慎的回应，然后他也要默默的向神寻求要怎么的祷告哦，或者怎么的去做。这整个当中其实有一个不住的祷告，有一个继续的祷告，不是把祷告的事项祷告完了那就没了哦，这样就不关我的事啊，不是啊。你发现他是有一个生命整个里面的投入哦，这整个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很小心的处理，他祷告求神他接下来是要怎么的去做哦。所以我们从单单这第一段里面看见这个尼希米其实他是很深入的去祷告，很有负担的投入在祷告当中，他以仆人的角色来寻求神，而在危机中他也不断的祷告哦，求神帮助他保守他啊，不然他死了根本就没有人回去建这个城墙吧哦，所以他的心中是向神默默的祈求。祷告是常常祷告的哦，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你们可以祷告，你们回到家可以祷告的啊，你们在车上可以祷告的，你们走在路上也可以祷告的，不过要小心看车了啊啊，不要没有看车是个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在很多的情况的里面，你工作上其实也都可以祷告的啊。那祷告做什么了呢？祷告我的工作顺利吗？祷告我的工作得到帮助吗？这都很好，这都很好。但是这一切跟你和神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一切就变成其实你要寻求神的那一个情况哦，就是你要默祷上帝，其实要寻求神。寻求神是什么？寻求神就是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十七章里面那就有很清楚的一个指引哦。这边是怎么说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这边就是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其实神就在我们个人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随时都可以向他来祷告，随时都可以向他来祈求，随时可以寻求他的指引跟带领。所以祷告更深的一步，其实我们是要做的是怎么去知道，其实不是改变上帝的心意，而是清楚的去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其实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的作为，而是要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哦、去做成神的工。这是祷告里面我们从第一段里面发现，我们要更深入进入祷告的生活的时候，要重建这个城墙，要重新建造的时候，我们所必须要做到的。恩泽堂对我来说，其实我很久就听过这个名字 而且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恩慈堂开始的时候，他的祷告人数是充满这整个当时的他们的圣所的。哦，所以我发现其实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优良有留下的一个传统，应该我们常常要回到祷告的当中。愿神帮助我们，从尼希米记里头我们可以回想到，如果我们要不忘初心，重新建造，求神帮助我们都回到祷告的当中来。第二，从这个第二段里头，我们看见其实尼希米当时他默祷上帝的时候，他也很小心的接下来怎么回应神。而回应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从这个第五第六节看见，他就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我好重新建，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就差派我去了。那姐妹，其实在这边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说，其实祷告不单单只是讲讲我们所要祷告的事项，其实里头在投入的祷告有很多的思考。特别当我们讲到重建的时候，尼希米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思考，他要怎么离开他现在这个久政的岗位。他随时都可以离开吗？不行哦，他是王的久政啊，他是离不了的。他说他要回去，说我要建以色列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吗？这肯定也过不了关哦。那如果真的过得了关，他又怎么做呢？他应该是有做好一切的安排，所以他日期已经定了，看到吗？尼希米在这边他把日期都定了，然后他就真的是跟王讲那个日期，然后王就差遣他去了。这个是第五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的，尼希米的祷告不是单单只是祷告开开口，他有做很多很详细的思考，他应该怎么离开这个地方。他可以享乐的，但是他想为神的国做一些的事情，然后他在计划着怎么离开这个地方，什么时间是最好的，什么时间在那个处境中是不会影响到王的生活。你看到吗？因为他也知道他需要这个人，那个王波斯王的批准，他真正才能够离开那个地方。这是第二段的里面，其实我们看见祷告里面是有很多思考，思考怎么去重建。这个重建的里头，其实里面有着很多在等候什么时机跟神讲说他要出去，而且什么时间会是最好。所以他一直在等候着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在那个里面哦。所以我们看见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能够站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不能够等候神。我们人都是很冲动的，要完成我们一切的任务啊。我们开始常常计划着自己应该怎么做，却很少去询问神，我可以怎么做，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那这样其实我们常常怎么样来等候神呢？如果我们没有耐心的真的放下自己，我们是不能够等候神的。我常常也是觉得我真的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尼希米啊，可以出去哦，然后就可以去建城墙啊，因为我们还不能够达到那个等候神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要怎么准备自己来等候神？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等候神啊？ 从一些的资料里头，其实我们看见，其实为什么要等候神呢？是为了要得到神清楚的指示，看到吗？要做神的工作，必须要知道神的指示是什么时候，而且要配合神的时间，不是配合我们的时间。所以这是在等候神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很多时候神要运用那些时间去塑造我们，在那个时间的里面，真的再一次不断的加添给我们信心哦。通常都是在一点一点我们的信心对神更加的加添，然后我们才会做出更大的一步，通常都是这样。而神常常都是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去塑造我们，而到最后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以他的为主的那个动机，带取我们的动机的那个生命哦。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等候神里面我们所真正要学习的道。愿神帮助我们真的从尼希米记里头看见我们迫切的需要学习等候神啊，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去塑造我们。来到第三段第七第八节，这里面其实几节的经文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只是讲祷告，其实里面有很深祷告一层又一层的哦。我们看见开始要常祷告寻求神，然后要去思想去等候神。来到第七第八节的里面，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哦。我们一起读啊，来，一二三。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所以尼希米记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就发现他能够52天里面把那个城墙给建造起来，那是不简单的事情。那里头有附上很多的祷告为生，有附上很多的思考，有附上很多的安排，不是说没有困难。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是越来越多的困难了，你懂我意思吗？当你要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越来越多困难。但是在困难的里面，其实你经历到神的作为，而你的信心开始更加的真的是大哦。你知道神可以做成他的事情，特别在这一段的里面，其实你就看见尼希米他已经知道他要什么哦。他当时知道他是在波斯的王国的统治的底下，他需要的是王的那个诏书啊。我们说圣旨，你要通过各个关卡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王的这些诏书，我们说来生还是 passport 啊等等啊，你是过不了关的。他知道他需要诏书，所以他又求说，如果我是蒙恩的，你给我诏书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关卡。他不单单求这个诏书通过关卡，他更说什么，他知道他需要那些材料去建立城墙，去建立城门。而他继续的向神说，向王说，你也给我这个诏书，让我能够拿到这些材料来建立这些的城墙，可以吗？其实你就发现在这整个的仰望里面哦，尼希米需要的东西，他向王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来到第八节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可以不可以。等到真正来到第八节，王批准他的时候啊，他知道神的恩典的手就在他的手中，就在当中。所以他看见其实整个的作为是需要神在祷告里面的整个的互动哦，去感受到神在他里面的这一切的作为。 啊，我们必须是需要从这一些的里面去看到，我们要做各样的重建的里面，啊，不但是要需求神，其实我们是要像尼希米这样啊，他知道这一切都需要依靠神。如果没有神，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哦，所以单单这八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祷告是一个非常互动性的。如果要重新去建造城墙，它是跟着神有一个很强的互动在当中。他要寻求，啊，他要真的去思考应该在什么时候出去，他要知道他手上需要什么才能够去建立这一切的城墙。这一切其实都需要真的是神来施下恩典。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哦，尼希米不单是常祷告的人，他是常常寻求神的人。哦，尼希米不单是在思考着够重建的时候，其实他安排各样的东西，他在等候神很重要的那个时间。啊，尼希米更数算着他的需求。啊，他要做这一切的东西。要做一切的东西不是你要做就可以做的。愿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真的是要为神来做各样的工作，为上帝做成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依靠神才能够做成这一切的工作。尼希米看见王的允准是在神的施恩的手的里面才能够成就的。所以属灵的重建，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这样的定义说，其实它离不开向主向上帝的那个委身，离不开向神一个互动的祷告。哦，不是只是开开口然后讲几句话啊，然后就没有了。是一步一步的，当然我们可以从一步一步开始啊。哦，我记得我开始成长的时候，那是我的组长带领着我，他祷告五分钟，我祷告五分钟啊，然后慢慢的我开始会学会祷告，然后他就带我到去所谓的这些祷告会的里面啊，然后我就在祷告会里面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慢慢的我开始在自己上班的时间车上祷告，我开始自己上班的时间里头我的午餐会进食为着某一些事情来祷告。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建造，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来使用。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在箴言书三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祷告的里面是要一心仰望神，仰望耶和华。这边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承认他。和合本在这边的翻译是认定他，认定只有神真正，如果我们要做他的工作，要透过他才能做成这一切的工作，然后他才能够使我们一切的路顺利亨通。当然来到新约的当中，我们不忘记耶稣所说过的那一段话。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不忘记来依靠神，寻求神，真的是仰望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从尼希米记这一段的经文里头重新来思想我们今年的主题。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知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寻求你，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懂得怎么样不忘初心，重新建造教会。 愿主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也愿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此的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圣名求的。阿们。